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6月4号，公元2007年7月1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藏人党员谴责部分中共官员阻止达赖喇嘛回西藏，西藏特使表示对话不许的进展就会有抗议。流亡藏人为西藏代表团参与北京奥运积极准备，介绍西藏传统佛教朝山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共产党员元老平措汪杰再次谴责中共党内的一部分官员谋取自己的利益，阻止达赖喇嘛回西藏。根据路透社消息，藏人老共产党员平措汪杰于本月5号向中共高层致函，批评一部分中共官员在设法阻止达赖喇嘛回西藏。平措汪杰在信中表示，尽管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3月份向媒体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与达赖喇嘛对话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但是，像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香巴平措一类的一部分人，在继续阻止达赖喇嘛回西藏。他在信中指出，香巴平措所说的希望达赖喇嘛回西藏的人，只是一部分人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他说，达赖喇嘛回西藏是大多数西藏人的愿望，他完全能证明这一点。他说，藏人不顾中国政府的各种严厉禁止措施，仍然在纪念达赖喇嘛的诞辰日，而且每年都有大量藏人不顾生命的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去拜见达赖喇嘛。藏人老共产党员平措汪杰还指出，香巴平措代表不了全体西藏人民，达赖喇嘛所寻求的高度自治和中国政府的国家统一政策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并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平措汪杰在近几年来多次向中共高层致函，呼吁中国政府趁正在进行的藏中对话机会解决西藏问题，并谴责一些设法阻止达赖喇嘛回西藏的中共官员。他曾在2004年写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中指出，中共党内的一些强硬派吃的是反分裂的饭，升的是反分裂的官，发的是反分裂的财，达赖喇嘛与中央和好了，这些人便会恐慌不安，会紧张，会失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特使接受德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只要关于西藏问题的对话不许的实质性进展，藏人的抗议活动就不会停止。博讯社消息，达赖喇嘛特使格桑坚参向德国之声表示，刚刚进行的第六轮会谈和第五轮会谈之间之所以耽搁了整整一年，中国政府的理由是海外藏人继续在中国领导人出访时进行示威抗议，海外藏人组织继续开会讨论各种有关西藏的议题，他们认为这些活动反华，具有挑衅性质。格桑坚参表示，我们向他们明确表示，只要关于西藏问题的对话不许得实质性进展，我们的这些活动就不会停止。当问到谈判的具体内容时，格桑坚参表示，中国方面在西藏代表团所提出的建议方面做出回应以前，不会向外界透露具体的谈判内容。谈到谈判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的最大原因时，他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西藏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和中国面临的其他问题相比，西藏问题并不是最强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格桑坚参在采访中还表示，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西藏。他说，我们藏人都相信达赖喇嘛活佛一定能回到西藏，只要我们和中国政府能够找到妥善解决600万藏人前途和命运的方案，达赖喇嘛回国就不会是问题。 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间，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西藏流亡社区的4个非政府组织为西藏代表团参与明年的北京奥运会做积极准备。西藏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旺维巴在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举办此次活动的西藏流亡社区的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政治犯组织93运动等4个非政府组织正在召集西藏运动员、筹备资金等方面进行各项准备。他表示，现在他们已经召集了许多优秀的西藏年轻运动员，也邀请到了包括奥运健儿在内的许多印度知名运动员。阿旺维巴还表示，下月4号在新德里联合举行的大型活动上，将192个国家的代表参与赛跑等多项活动，以及西藏全国足球队和印度新德里足球队之间进行比赛等进行各种活动。他还表示，他们将在8月4号也正式向国际奥委会申报西藏运动员的名单，要求国际奥委会允许西藏代表团也要参与明年的北京奥运会。阿旺维巴谈到举行这次活动的目的时表示，通过举行这一大型活动，向世人展示西藏同其他世界各民族和国家一样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和运动精神，因此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西藏代表团参与明年的北京奥运会。他还表示，他们举行活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改善目前中国统治下西藏的悲惨处境。他说，下月4号他们将在新德里展开的大型活动只是一个开端，目前西藏的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他们将在北京奥运会前夕的一年中开展各种大型活动，促使中国政府改变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阿旺维巴通过本台呼吁境内外的所有藏人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北京奥运会来临的这一年当中，为了扭转目前西藏的悲惨状况，每个人都做出自己所应尽的责任，为了顺利举办各种活动。他还要求西藏民众踊跃捐款。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5月12点间，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今天是藏历6月初4，也就是一年一度西藏传统佛教朝山节，我们藏语称初八七夕。以往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穿着新衣，带上银饰，赶往各寺庙朝拜、念经转山之后，要到野外进行歌舞，直到日落才返回家中。各个寺庙中的僧尼也不同于往常，举行特殊的佛事活动。初八七夕的来源还要让我们回到2000多年以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圣地印尼边界卢毗尼降落人间之后，经历了各种磨难，终于成道，并且在印度圣地博洛纳斯城初转四地法轮，也就是四圣地。佛祖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包括一切生死财生、涅槃因果、应许舍世之四圣地，即苦地、极地、灭地、道地，此等四法与圣之前确定地时无错乱故，因此名叫圣地。为了纪念佛祖的光辉业绩，佛教的发扬光大，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就已经全家出动开始朝圣和转山了。一般在西藏首都拉萨居住的人民，每当到了这个时候，就要到附近的西藏圣山宝瓶峰、折峰寺、物资峰、色拉寺、物资峰去朝圣。从拉萨出发参加转山的信众，首先要从拉萨巴日库启程，第一站到达西藏拉萨有名的佛教圣地帕芬卡斯。在这座寺院的左侧就是著名的天葬台，如果这一天不是星期六或日的话，当天还可以有幸亲眼目睹西藏传统的天葬法。转山的群众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后继续开始转山的路程。每当这个时候，拉萨附近的圣山人如潮流不计其数，正眼一看 仿佛一幅神话般的传说映入眼前，使人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似乎心灵得到一次彻底的净化。据老人们叙述，在中共没有入侵西藏以前，每当在这一天，转山的人们必须经过扎西曲林寺，然后抵达大丁圣洞和须桑寺，接着继续前往色拉斯物资峰的一座小寺院，最后在朝拜色拉斯左侧的给仓日追和普觉寺。这个时候朝拜转山的人们就数目列入结成的祈祷烧香抛洒吉祥的糌粑，然后下山朝拜拉萨北部的扎喜拉姆寺院，之后在扎喜拉宁卡进行歌舞，直到日落才回家。如今的卓巴切西已经没有我刚才介绍的那样浓厚了，因为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对西藏的佛教进行一系列毁灭与干涉的政策，剥夺和控制藏人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往西藏人民转山时所经过的寺院，现在几乎都是一片废墟了。而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这一天一大早，在大乘经院以及达赖喇嘛宫殿后面的拉加日广场，汇聚了不计其数的人民，在朝拜祈祷烧香悬挂经幡。大乘经院里僧人举行各种佛事活动，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学校也都放一天的假。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西藏的地位、尼泊尔和中国的公主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西藏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但在中国的宣传中却利用松赞干部允许文成公主一事来为政治服务，并有意地避而不谈以尼泊尔持尊公主为主的其他几个后分的情况。在事实上，尼泊尔持尊公主的权势从来都是大于中国的文成公主。西藏国王赤松德赞强占部分中国土地，从而扩大了西藏的疆域。公元763年，西藏军队占领中国的首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并取得中国向西藏年交公赋的议定书。公元783年，藏中签订条约，划分了双方间的边界。对西藏当时的扩张情况，仍在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上有部分记载。藏中间与公元821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对了解当时亚洲地区两个大国之间进行交往的情况是极为重要的。该条约的内容以藏中两种文字刻在三块石碑上，其中一块立于藏中边境的贡格梅日山上，一块立于当时的中国首都长安，另一块便是至今仍能看到的立于西藏首都拉萨的石碑。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引用的石碑文字，有意识地给人造成一种由于签约而使藏中两国形成某种联盟的印象，事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等从以下条约主要内容的引文中可以确知：今翻汉两国所属建归边界，界以东为大唐国境，以西尽是大翻净土，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侵。对这一切，中国政府的解释是，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团结友好的情结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种说法与藏中两国的史料中都认为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强国之记载是矛盾的。公元9世纪，西藏分裂成许多小国，当时西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印度和尼泊尔，并使衰落的西藏佛教与文化得到复兴与发展。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